好，接下来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研经的展览。那整个展览结束之后，会有时间给弟兄姊妹们分享，所以弟兄姊妹们可以 Amen 用灵的扶持。好，接下来我们进到彼得前书研经的展览。我是李奇宇弟兄。好，接下来进到彼得前书，给我们看见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是要我们过一种弟兄相爱、谦让宜人的基督徒生活。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乃是在神的行政之下。彼得前书写于大约主后64年。那64年的时候，发生了罗马城的大火，罗马皇帝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造成了许多基督徒受逼迫，四散在各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彼得写信给那些信徒们，告诉他们，你们的生活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你们是在神行政的手下。同样，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也可能因着我们是基督徒而受苦、受冤屈、受逼迫。所以彼得前书也是写给我们的书信，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乃是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彼得前书第一章啊，分成两个大段，从先讲到这个三一神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把信徒们带进一种结果，享受三一神完全的救恩。那这个完全的救恩有三方面，开始于父的重生，因着这个父重生了我们，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做，那灵将这个救恩应用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因着经历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过一种弟兄相爱的圣别的生活。所以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开头就讲到，使徒彼得他写信给这些分散的寄居者，他特别用到了分散这个词。分散这个词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是他们很熟悉的一个词，所以当彼得一讲到写信给分散的寄居者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这是写给犹太信徒的书信。那犹太信徒彼得就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外面看你们好像的确是分散的，但是不要灰心，不要忘记你们是蒙神拣选的，因为神拣选了你们，所以那里能够在你们身上做圣别的工作，使你们顺从耶稣基督以致得救。我们看见了三一神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比前一章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好吗？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那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的人。这给我们看见了三一神在信徒身上的工作。这个三一神工作的结果是信徒们能够享受神做恩典与平安。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享受神做恩典与平安呢？是因为我们的父重生了我们。我们原先都是远离的人，没有盼望的人，死了的人，但是父重生了我们，把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有一种基于这个生命的一种生命的盼望。这个生命的盼望乃是一种活的盼望。所以什么是我们里面活的盼望？就是那个神为我们预定的存留在诸天之上的基业。我们都是一般有基业的人，但是彼得给信徒们的嘱咐没有停在这里，他说不要觉得你们是得着基业的，好像今天就可以坐在那里干等，有一天基业就降临。不是，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心意，他说我们这般有基业的人，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往前去得着一个完全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要得着，说出我们还在这个得着完全救恩的过程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需要蒙神保守，不受打岔。那神怎么能够保守我们？是因着我们相信神，这个信就使我们蒙神保守。所以今天的生活，我们的确好像遇到了许多的试炼，许多的患难，但是当我们不需要因着这些外面的试炼而上胆，因为这个试炼其实是对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信的试验。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信心正面的经过了这些试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信心的试验是可得称赞的。现到这个，我们会因着这个信心而喜乐欢腾。为什么我们信神，我们就喜乐欢腾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会把我们带进一个结果。比前一章九节就告诉我们，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信就能够让我们得着魂的救恩。那彼得开头讲到我们要享受神做恩典啊，后面又讲到得着救恩，怎么回事？所以一章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着的这个救恩就是这个恩典。我们天天说我们要享受神做恩典，其实就是我们要享受神做我们的救恩。那我们要怎么得着这个救恩呢？需要那灵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有两方面。第一个，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借着申言者，他们查考里面基督的灵，他们就将我们要得着的这个恩典应用到我们身上。 到了新约的时候，使徒们在那灵的推动下去传福音。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那就是那灵将这个救恩应用到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追求，为什么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接受福音，因为这些都是那灵对这个我们要得着的完全的救恩应用到我们身上。
好，感谢主，我是白可主弟兄。那接着我们来到彼得前书一章的第三段，这里是讲到基督的救赎。好，那在前面我们看见这个父的重生，好，父的重生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好，以及这个纳灵的应用，就是把这个关于基督的事传给我们。现在我们就能够有份于第三个方面，也就是基督的救赎。好，那在这里十三节说到，怎么不见了？所以你们要束上心思的腰，谨慎自守，全然寄望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好，这里的恩就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临时所要带给我们的，就是魂的救恩，也是神完全救恩的完成。所以彼得都劝勉我们，今天我们需要过一种寄望于这个恩典的生活，其实就是十四到十七节这里讲的，就是要凭着圣别的性情过圣别的生活。那什么是圣别的生活呢？在十四到十七节这里，好，有几个词。圣别的生活，第一个就是不要模仿从前无知之时所放纵的私欲。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照着那呼召我们的圣者，在一切行事为人上，好，也成为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圣别的。好，然后第三就是使我们在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所以圣别的生活有这三个方面：不要模仿从前的生活；第二，要照着那个圣者过圣别的，成为圣的，并且凭着敬畏来行事为人。那我们要怎么过这样的生活呢？第三个重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纲要，我们一同的来读哈。基督的救赎根据不能坏之种子的重生，借着神的活化，使我们凭圣别的性情过圣别的生活，并借圣化人之真理的洁净而有弟兄相爱。今天我们怎么过圣别的生活？首先我们需要先脱离从前虚妄的生活。如何脱离呢？好，这个十八节说，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生活，乃是用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脱离从前虚妄的生活，并且使我们能够过圣别的生活。好，那再来，那这些圣别的生活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好，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词，第四个小点我们一起读。根据不能坏之种子的重生，就是神的活化，使我们向着神有圣别的生活，向着圣徒有弟兄相爱。好，这三个小点我来读。 A 小点说，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你是爱弟兄，没有假冒，好，彼此热切相爱。好，第二，我们蒙了重生，好，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神活而长存的话。然后前面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是顺从的儿女，我们就能够照着那呼召我们的圣者，也成为圣的。这里有三个关键的词，第一个就是重生，第二是洁净，好，第三就是也成为圣的。好，那这一切怎么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个借着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的活化。当神的活化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首先重生了我们，并且借着我们的顺从，这个话就洁净了我们，最后就使我们也成为圣的，就使我们能够过弟兄相爱，并且过圣别的生活。那有没有停在保罗并没有彼得并没有停在这里，到了第二章开头，他就继续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都蒙了重生了，我们还需要借着生命的长大，就是借着喝化奶而长大。但是喝化奶呢，与这个脱去五件消极的事物有关。这五件事就是恶毒、诡诈、伪善、嫉妒，还有毁谤。因为这些消极的事会影响我们对主化的胃口，并且我们里面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享受主的话是美善的。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要脱去，好使我们像财神的婴孩一样，切慕纯净的话来，以致长靠此得靠此长大，以致得救。那当我们来到主的话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来到活石的跟前， 所以接着他就说，你们来到他这活石跟前，也就像什么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在美地上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化奶，也可以享受基督做石头。化奶是为了滋养我们，叫我们生命长大，石头是叫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成为属灵的殿。那当我们这样被团体的建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呢？这个红字我们一起念，我们就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就要叫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后面就说我们从前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都蒙了怜悯，我们就成为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神这般特别的子民，我们就要做什么呢？去宣扬，就是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把神带给人，使人得着益处。
感谢主，我是钟亚伦弟兄，阿们。那感谢主，我们先来到这个第一章的这个真理的要点。那我首先第一个要点就说到我们这个三一神完全的救恩。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可以读一下，可不可以读一下？这个第一处好吧，比前一章五节，阿门。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所预备在。好，下一节一章九节，得着你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弟兄姊妹，这边彼得前书一章很宝贝，他所说的救恩还不仅是我们得救的救恩，乃是说到完全的救恩。为什么？你看很特别，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都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但是有一种救恩却是怎么样，在末后的时期才要显现出来的救恩。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都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有救恩是要在末后时期才能够向我显现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其实这个救恩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所启示的完全救恩有包括三个阶段。首先从这个起初的阶段开始呢，就是从我们的灵的重生开始，然后接续呢就是我们长进的阶段，包括我们魂的变化开始。那还有一个第三个阶段，就是完全的阶段，就是得荣耀的阶段，就是我们身体改变形状的时候。那每一个阶段呢都有很多特别的项目，像起初的阶段就包括从我们的救赎开始，然后地位上的圣别、称义、和好，至终我们就重生得救了。那第二个阶段呢，就长进的阶段，开始于怎么样？我们魂的变化，从我们的怎么样？从罪得着释放，并且在性情上面被圣别，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变化、建造之中，达到生命上的成熟。那至终呢，就是完成的阶段，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得熟了，能够磨成主荣耀的形象，至终能够得着荣耀，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有份于基督的王权。至终能够最高的来享受主。弟兄姊妹好不好啊？那这每个救恩都救我们脱离很多的事物，重生的阶段救我们脱离神的定罪，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永不灭亡。第二个呢，魂的变化使我们渐渐从罪的权势得着释放，脱离世界肉体己魂生命个人主义，阿们，使我们能够被建造。至终呢，完成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要得着释放，脱离这个旧造的败坏和奴役，我们能够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最后呢，我们的魂也要得着拯救，脱离试验苦难的范围。弟兄姊妹，在长进的范围啊，虽然我们的灵是重生，但是我们外面有很多的苦难跟试炼，对不对？那其实当我们在得荣的时候，我们的魂就要完全脱离这个苦难跟试炼的范围，我们的身体也会得着荣耀，改变形状。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完整的救恩。那我们可以从那个李弟兄在他的指示末了这个生机的八部来看这个彼得前书这个三个阶段的救恩。从先我们来看那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就是我们蒙了重生。又一章二三节，我们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我们就重生了。并且彼得前书二章二节，我们不仅要重生，我们还要借着怎么样喝化奶而长大。第三个，我们需要怎么样被圣化？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需要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成为圣的。 因为我呼召我们的这位是圣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更新，这个更新啊，就是怎么样？我们需要用基督的心思啊，武装自己。心思发生在我们，更新发生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你有基督的心思，就代表你的心思已经被更新了。不仅啊，这边啊，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还需要被变化。当我们喝化奶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活石的跟前，我们也就像活石。不仅是喝化奶，我们还能够被变化成为活石，并且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最终呢，我们就能够磨成主荣耀的形象。这个二章二十一节啊，他说主啊，不仅是怎么样做那个化奶做活石，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不是外面的模仿，乃是成为那个灵铁的范本。那最终呢，我们就能够得着荣耀。彼得前说，他已经呼召我们进入这个神永远的荣耀，我们能够同享这个荣耀。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需要从起初的阶段而达到完成的阶段得荣耀呢？好，那下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需要看见彼得前书中的生命与建造。那这彼得前书开始于怎么样？我们的重生，经过怎么样？我们生命上的长大，好，下面达到怎么样？我们不仅还要长大，我们还需要被变化而达到建造。所以我就做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条线，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一个我们需要，第二个需要长大。所以彼得前书中的生命啊，其实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神的建造。我们求主得着我们。
我是黄诗涵姊妹，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信心所受的试验，叫我们继续跟随基督。在一次的特会中，我就遇到我们训练教师的姊妹，那也跟她交通了许多，也得知她的家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为难，尤其是她的两个孩子因着一些情形远离了神。那他们所在的教会中呢，他们的住处以及这些圣徒都有非常大的需求，那甚至他们所照顾的这个学员也有许多的情形需要他们的牧养。那虽然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试验，但是虽然这么多的试验叫姊妹暂时的忧愁，但是姊妹她仍然关心我们的情形，也为我们的情形代祷。那在这个特会中呢，这个教师呢，他也在这个特会里面释放了很多场的信息。他们的服事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亏损，反而叫我们看见这里有荣耀 和尊贵。那就要分享这个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这里说叫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人会毁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那我就也借着这个这个榜样呢，这个看见化成肉体的榜样，也非常的暴露我在我的服事里面，我常常会遇到许多一些为难，就叫我觉得信心受亏损，那就对主存了不幸的恶心。那我信心所受的试验也好像被火就烧毁了一样。那其实呢，我就很宝贝这学期我在研读这个彼得前书，那就叫我认识这个神的行政。这个神的行政就是叫我们，他用了许多的苦难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也叫我的信心呢能够试验我的信心，叫我是否继续的跟随基督。那我也很盼望我这个主量给我的每一次的环境，都叫我的信心能够更耐活。
我是郭佩珍姊妹。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无瑕疵无玷污之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虚妄的生活而过圣别的生活。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生活，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用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 是我们生来啊，就是堕落的人，活在祖宗所传留希望的生活中，是在撒旦购物中心里面的货品哦。我们在这个属世不洁的卖场中等着出售，但是基督来买我们，他用什么买呢？是用他的宝血，是无瑕疵、无玷污之羔羊的血。感谢主，这样买我们就把我们从虚妄的生活里救赎到圣别的生活里。那最近呢，因为我经历一些事情，我就常常想说，哎，我要去解释吗？还是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在魂里游荡，然后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这个就是虚妄哦，主啊！当我在虚妄的心思里过虚妄的生活时，我就是有瑕疵、有玷污的。可是当我导读到基督那无瑕疵、无玷污之羔羊的血，我就看见，对啊，我已经被主买回来了。我的地方啊，应该是在圣别的地方里面过圣别的生活。感谢主，所以我们应该要花时间哦，来导读主的话，而在他里面做我们的目标，使我们在圣别里行事为人，脱离虚妄，过圣别的生活。
我是宋品如姊妹，我要分享经历基督做乃和石头而被变化成为建造的石头。那上面的彼前二章的二节和五节我们可以一起念，像才生的婴孩一样切慕那纯净的话奶，叫你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对啊，那其实弟兄姊妹，其实按照这个原文呢，这个二章的五节是直接的接着二节的，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切慕那纯净的话奶长大而被变化，它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变化成为为着神建造的石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木化石呢？木化石就是一种被变化成为石头的木头，那么就变化成为，对对，没错，就是这个石头啊，就是当水流不断的经过这个木头的时候，这个水流就会把木头原本的元素都带走，而水中的矿物质就会用来顶替这个木头原本的元素，那渐渐的这个木头就会变化成为石头。那我们经历变化的原则也是这样，当我们呢，享受这个纯净的化奶，这活水的流就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流过我们，把我们天然的元素带走，而叫这个神圣属灵的素质加到我们的里面，最后我们就被变化成为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所以啊，当别人问我们说，哎，主的恢复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啊，其实我们就是要这样回答，我们不过是让生命的水流经我们，我们天天在喝化奶，使我们被变化。所以当我们过教会生活，在一天当中，我们早晨晨兴的时候就是来享受这个化奶，然后在一天当中，这个变化这个水流就不断的流经我们，使我们被变化。到了晚上，我们来到教会的聚集里面与圣徒交通，这个就是石头为着建造。所以早上主耶稣这个基督就是化奶，然后过程中不断的变化我们，晚上这个基督就是石头。所以求主继续加强我们天天切慕这纯净的化奶，而被变化成为为着神建造的石头。
感谢主，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的第三个段落，说到这个第四大点，我们一同来宣读。
基督徒的
好，第一终点，对。好，那在彼得他在这里的劝勉呢，开始于这个是基于他在前面两段说到的，前面两段说到信徒已经蒙了重生。并且呢，他们靠着化奶在生命里长大，而在这边的劝勉呢，十一节是一个消极的劝勉。来，我们可以看经文，他劝他们做什么呢？劝他们是做客旅和寄居的，他们是属灵的客旅，属天的寄居，就要过和世人不一样的生活。特别是什么呢？要禁戒属肉体的私欲。那积极一面呢，就要他们有佳美的品性。叫那些毁谤他们的外邦人，由于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就在荣耀眷顾的日子荣耀神。在这里他们会受到一些毁谤，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彼得劝勉他们要有佳美的品性，并且呢，他们是在神恩典的眷顾之下，至终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就会悔改荣耀神。
这是在外邦人做寄居者这一面。那在另外一面呢，在对人的制度这边呢，十三节就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一切的制度哦，在两方面，第一要服从有权位的君王或是君王所差遣的官长。为什么我们要服从呢？15节就说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行善，行善就是服从政府，服从官长，为着要拢住那些愚妄无知者的口。愚妄无知者就是12节那里所说那些毁谤他们的人。当我们服从政府官长的时候，那些毁谤的人就没有话可以说了。那16节就继续的说啊，为什么我们要我们服从的目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但不可用自由遮盖恶毒。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自由，但是不可用自由作为行恶事的借口，就是不可以用自由来任意妄为啦。我们要服在什么？服在神的管制之下，做神的奴仆。那我们服在神的管制之下，就会有一个加美品性的彰显，就是17节这里说的尊敬众人，爱众弟兄，敬畏神和尊敬君王。好，那在18节这里是另外一个方面，是说到仆人对主人。18节就说家仆要在凡事上敬畏主人，不但是那些良善和蔼的，乖僻的也要服从。弟兄姊妹都有做过这个，都有上过班齁。良善和蔼的容易服从，乖僻的不容易服从。乖僻的时候要服从啊，会有受到一些什么冤屈之苦。但是呢，这在神，他说这在神看乃是甜美的。20节也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乃是甜美的。我们如何在那些不公正的受苦中彰显这个恩典呢？19节说到要对神的感觉，就是对神的良心。更进一步的说，是我们要顾到里面那个神圣的生命，要让它在我们里面来推动，外面就会有一个恩典的彰显，就叫我们能够服从那些乖僻的主人。而在当我们这样的服从的时候，这在神和人看都是可蒙悦纳的，恩典就得着彰显了。好，那在另外一面，我们能够这样的服从，乃是因为有基督的榜样。21节就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使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他的榜样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第二，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感谢主，他是我们的榜样。那今天这个榜样呢，不仅留给我们了，他也给我们一条实际经历榜样的路，就是24节跟25节啊。他是我们的救主，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向罪死，向义活着。25节，我们一同来宣读：你们好像羊走迷的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牧人引导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监督顾到你里面每一个情形，而且每一个环境都是为着你的益处。赞美主，我们如何跟从这个榜样呢？他是我们的恩典，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救主、牧人和监督，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也成为这个榜样的复制。
彼得前书，那刚才藤井弟兄讲的负担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加美的品行。这个加美的品行啊，我们在后天生活中需不需要啊？后天生活中需要。首先3章1-2节，他提到做妻子的，请姊妹们原谅我这个年轻的弟兄讲这一句话，这个不是我的说话，这是圣经这样说的。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要服从自己的丈夫。然后呢，3节、4节他说到啊，叫要不要注意我们外面的壮士啊，我们该要注意我们里面的壮士，乃是以温柔安静的灵来不朽坏的心中做一个隐藏的人。那这看起来要两个不一样，但是两个非常有连接在一起的。那乃是什么呢？3节说到这个之后啊，5节、6节他说到啊，这个撒拉的榜样，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一个圣美的妇人，但是呢，他是怎样 刚才说的那样，以温柔安静的灵来过生活，然后呢，直接说到啊，她是服从自己的丈夫，所以以温柔安静的灵来过生活，乃是跟服从丈夫非常有关。那什么是温柔安静的灵啊？什么是温柔啊？温柔啊，乃是我碰到一些反对，碰到一些不愉快，不敢顺从啊，我不愿意顺从的那些环境的时候啊，我们要怎样？不要抵抗他，不要说话，不要说任何的反对，只要简单的服从。这绝对是跟我温柔安静的灵有关，这我们自己不可能的，谁能做啊？基督，基督做人位在我们里面啊，服从丈夫。这样的话，特别不信从主话的丈夫，他不是借着主的话，乃是借着姊妹们的平息，他们会被主得着带到教会生活里。所以我们的家门的平息是何等重要。接下来啊，丈夫，对，丈夫是也是一样，重点是啊，丈夫也是照样，丈夫也必须要服从妻子，重点是丈夫也要服从妻子。好，那接下来要说到这一般的生活，第二小点，我们都要心思一直同情齐协，弟兄相爱，心存心连，心思卑微。从同一弟兄开始到我这里啊，一直讲到家美的平行，对不对？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家美的平行是绝对跟服从有关。他一直讲到服从，服从，服从。那服从啊，跟什么有关啊？跟我们的说话有关。我们不要服从，那会很多说话，很多抱怨，很多意见。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服从啊。所以啊，这里很重要，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说任何的反对的话，不要抵抗那些该要服从的对象。这是什么长美平行的很重要的点。那继续看，因神的旨意为受苦，如基督所行。刚才藤一弟兄说到，为什么要服从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啊，这是有福的，这是有福的。那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啊，为着服从啊，你我都需要以基督为生，以他为主，因为你我都没有办法在自己里面服从，所以绝对需要基督做人位。第一个必须要顾到我们的良心，良心是绝对跟我们的灵有关。再一次的提到基督尊贵的圣洁的连结，活出新儿佳美且荣耀神的平行。他说到啊，义代替不义的。我们为什么能够过这种的生活啊？基督自己能过这种的生活，他做我的榜样，并且啊，他是复活了，成为赐生命的灵了。所以我们借着相信受尽与这位基督联合在一起，能够过这种佳美平行的生活。
好，我是陈信伦弟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这一个在这一段里面的真理要点。所以刚刚两位弟兄都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一种佳美品性的生活，而这种的生活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达到的。刚刚的分享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职场生活，甚至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可能都会受到一些的挫败，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对待。那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佳美品性的生活呢？其实都在于这位基督。哇，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啊，这个这一段的圣经就启示出基督的五方面。这五方面啊，就使我们能够过这一种佳美品性的生活。所以啊，基督是我们的 恩典、榜样、救主、牧人和监督。所以啊，唯有借着这基督的五方面，让基督啊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过这一种加美品性的生活。那首先我们要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恩典。他在这里说到十九节，说到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就是甜美的。这里的甜美就是指着恩典。那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啊，就是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推动，而在我们生活彰显出来。所以啊，人看见这个恩典的彰显，就会觉得这是甜美的。在神看来啊，我们就能够蒙神悦纳。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受苦的环境中来过这一种加美品性的生活呢？不是我们，乃是恩典，基督做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过这一种的生活。然而啊，这个恩典一点不差，就是这位基督自己。哇，这里啊，这个21节到23节就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榜样。21节就说到啊，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啊，他的榜样是什么呢？就在下面的22到23节，我们可以一同的宣读。他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所以啊，当我们经历有一种的受苦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我们的恩典。而这位恩典啊，就是这位基督自己，他也这样过一个受苦的生活，而活出一种这个加美品性的生活。所以啊，借着这个环境啊，他就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啊复制他自己，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复制品，而过与他一样的生活。但是感谢主，他不仅是我们的恩典，不仅是我们的榜样，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不可能过这一种与神一样的生活，一种加美品性的生活。所以啊，基督就要先来拯救我们。所以在这里24节，我们可以一同的宣读，他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他就把我们从这个罪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向着罪死，哦，就像义活着，使我们能够过一种义的生活。那基督啊，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的牧人和监督。这真的是太甜美了。当我们遇到受苦的环境，基督是我们的牧人，要来牧养我们的魂。基督也是我们的监督，要来照顾我们每一个需要。所以当我们经历受苦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基督的拯救，经历基督的牧养和照顾，就能够过这一种有加美品性的生活。所以最后啊，在生命读经里面给我们一幅的图画，就是啊，我们要过这种加美品性的生活，需要啊基督做我们的恩典，而这位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属灵的方向。所以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观念而过这种的生活，而是该跟随基督的榜样而过这种的生活。那这个基督的榜样啊，他就给我们三重这个恩典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他是救主，能够拯救我们，他也是我们的牧人，能够牧养我们。最后他是我们的监督，照顾我们每一个需要。所以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能够过这种加美品性的生活呢？我们只要将基督接受进来，他就在我们里面啊，能够分赐给我们，使我们能过这种加美品性的生活。
感谢主，我是于爱宁姊妹，想跟大家见证有一点的见证，就很宝贝能够在神的眷顾之下过一个加美品性的生活，使反对的人能够悔改归向神。 在彼前二章十二节说到，在外邦人中要有佳美的品性，好叫他们在何事上回报你们是作恶的，就要在何事上因着看由于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眷顾的日子荣耀神。这里佳美的品性乃是圣别的行事为人，乃是被神充满并充溢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乃是美丽的。那这些反对的人看见我们的生活，就知道我们乃是在神的眷顾之下，那因而看见我们的生活也就悔改转向神。那这我也很宝贝，这个神的眷顾乃是神的鉴察和照顾，因着神的神察看我们，就做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那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那我因着对他们有负担，所以我就常常传福音给他们，因而就会有一些同学有一些反应，有一些不好的感觉，或说我是信的是邪教，那让我的心情很受打岔。因为我就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牧养，神就光照我说，我跟他们的相处还是太天然了，我需要照着神，来跟他们有这个合适的相处。所以因着神的光照，我就学着在神的恩典之下，在神的眷顾之中来向他们相处并传福音。那之后我毕业之前，我就有两位同学得救了。然后在我毕业之后，也有两位同学陆续的得救，甚至还有一位就还特地的传讯息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就很宝贝，这个是乃是神的察看和眷顾。然后因着神，我就照着神来牧养，照着神来向人传福音，那我的同学才能够得救。
阿们，我是陈德荣姊妹，想与你们分享如何借着导读主话，将自己和所牧养的对象引回到神面前的经历。从前我在牧养人的时候，时常会凭着天然的热心来牧养人，但是在一次的聚集里面，弟兄们就说到，若是我们所供应的话不是出于主，那就是僭越神、得罪神的一件事。于是我就操练，每一次要供应人的时候，我先问一问我里面那一位当家的、做主的怎么看。最近在牧养学生的事上，因着学生们有很多的情形，我就时常会想要凭着我天然的力量去拉着他们，但我就发现我越凭自己的天然，我就越感到无力。于是我就只好到主面前问问主，我到底该怎么做。感谢主，当我有一次到主面前导读彼前三章十八节的时候，那里就说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阿们，这里就给我看见主就光照我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他就说，我以前也是那不义的，但是主却愿意为我受死做奴仆，甚至也差派了许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我，在爱中不断的牧养我，也把我这不义的一直的带回到神的面前。我就向主在奉献，主啊，我在牧养的事上也要操练做个奴仆，是要用从神来的爱来牧养人，更多的在心里尊基督为主，尊基督为圣，不凭着我天然的生命，而是凭着神来牧养人，而且还是要倒空自己操练做奴仆，让主把我们这些不义的人都带回到神的面前。赞美主，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经历了诗歌本的433首，那里就说到，非我为主，但愿不再是自己，为主活我里面。我就不再凭着自己的天然来牧养人，而是更多的照着神来牧养。阿们，求主得着我们，使我们都更多的照着神牧养。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补充本诗歌344首《爱中牧羊》。
唐佑峰姊妹。接着我们来继续这个最后一段的经文思路。首先我们来到了第四章，我们可以起宣读这个第三终点，用基督的心思为着受苦武装自己。在前面我们看见，在神的行政下，我们会遇到从外人逼迫而来的苦难，但在这边彼得就给我们看见，基督他也在肉身中受苦，所以我们也是要以同样的心思来武装自己。这个同样的心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前面三章十八节所说，基督这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而所以他才过这样为着神的旨意受苦的生活。我们需要领悟，这样的受苦是为着叫我们过一种义的生活，而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就会受到武装而不被仇敌欺骗，借着受苦使我们与罪断绝，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也叫保守我们不投入放荡的洪流中。在三章我们看见外邦人他们随从这个肉体的情欲所过的是怎样虚妄的生活，那彼得也提醒我们，因着我们不投入这放荡的洪流，他们就会毁谤甚至逼迫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这些毁谤者也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六节就讲到，有一般的人他们因着受逼迫死了，他们在肉身上照人受神的审判，在灵里却照神活着。倘若顺从神福音的信徒都要受到逼迫神行政审判的对付，那些毁谤者他们在神的面前又要受到怎样的审判呢？彼得在这里很特别，他就插进了一段话，是非常积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宣读第四终点，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前面我们看见有神的审判，但这里彼得也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已经临近了，就是这些随从物质情欲放荡的这些生活都要过去。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就需要保守我们自己是清明适度，谨慎自守，以便祷告。另一面我们更要积极的起来，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在诸般的恩赐中供应恩典。怎么供应恩典呢？我们可以借着彼此热切相爱，特别在我们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的事上，也借着我们讲论神的预言，按着神所供应的力量来服侍，结果我们就叫神可以在凡事上借着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彼得也鼓励我们，我们这样的受苦其实是有份基督的苦难，我们要因有份基督的苦难而欢乐。在十二节说到，信徒所受的是火炼的试验，为着要试炼我们，也就是要炼尽我们，但这样的炼尽神将它算为是有份基督的苦难，我们要因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苦难而欢多少而欢乐，因为这是何等的特权，我们可以经历基督的苦难。我们今天有份基督的苦难多少，在基督他荣耀显现的日子，我们就越要喜乐欢腾。我们在今天可能经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十四节所说，我们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另外一个就是十六节所说，因我们是基督徒而受苦。我们如何能够欢乐呢？因为有荣耀的灵要安息在我们身上，并且我们要因着我们是基督徒的证明而荣耀神。我们在今世的受苦是叫我们能够有份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羡慕外邦人他们在物质上享乐放荡的生活，其实这些苦难也是神的审判。在这边他说，这个苦难要从神的家起手，连我们这些义人，就是这些信从福音爱神也是神所爱的儿女家人，我们要得救都尚且如此艰难，那些不信从福音甚至犯罪的人，他们要受怎么样的审判？他们在神面前将有何地可站？ 既然如此，我们看见了这些，我们就该将我们的魂交予那信实的创造主。他在刑任上审判我们这些家人的时候，他的爱仍信实的照顾我们。当我们在肉身上受他管教的审判，我们就把魂交予他信实的照顾。
阿们，感谢主，我是洪明真姊妹。那我们现在来到彼得前书的第五章。那第五章它主要分为三个段落，就是一到四节是讲到长老的牧养及其赏赐，五到十一节就说到这个神大能的手及其目标，那十二到十四节就讲到本书的结语。那为什么在五章的一开头讲到这个长老的牧养呢？就是刚刚姊妹在四章有提到，就是我们要用基督的心思借着受苦武装自己，那也需要因基督的苦难而欢乐。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不一定 每件事都能够因着这个苦难而欢乐，可能会落在我们自己 的情绪或是心思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长老的牧养，就需要在教会中较成熟的一般人愿意拿起这样的负担来牧养这些在患难中的人们。那彼得呢，他自己就是这个榜样，他是这个他是同作长老的，他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
阿们。
他也确信自己要同享那将要显出的荣耀们，所以他就劝勉做长老的需要按着神来牧养神的群羊们。对，那这个牧养呢也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 baby 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那也不是做主辖管，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Amen.
那如果我们的牧养都是这样出于甘心，不出于勉强，并且出于热切，并做群羊的榜样，阿们，我们就主就会给我们鼓励，就是他要给我们一个赏赐。那这个赏赐呢，就是阿们，这个赏赐就是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阿们。那所以在这边就看见，其实牧羊在主的眼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主他宝贝他的群羊，但是为着他群羊的需要，他也有他行政的手，但是他行政的手并没有停在这里，他乃是为着群羊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就加进了这段长老的牧羊，就说出有这个牧羊的需要。我们也看见在患难中所需要的不是规条，乃是牧羊。那所以一面我们学习去牧养人，但另一面为着要接受牧养，所以彼得在五节上就说要劝勉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因为这样的服从才能够接受牧养。那也就借着这样的牧养，就是提醒所有的人需要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都需要看见神大能的手和行政的手，叫我们能够谦卑。那我们五节下可以一起念，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是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在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需要看见都有神大能的手，我们应该要学习谦卑，那借着我们的谦卑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那在七节也说，借着这样的谦卑，我们能够我们要将忧虑来卸给他，并且要叫我们在八节讲到我们要谨守并警醒，因为我们若不把忧虑卸给神，就说明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就是可以来解决这些的问题，就叫我们不能谨守跟警醒。那我们借着将忧虑卸给神，叫我们能谨守并警醒，就能够抵挡神的仇敌。因为仇敌他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他叫我们忧虑，并且就是要来吞吃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将忧虑卸给神，我们要抵挡他，并在信上坚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阿们。那当我们借着接受这个牧养，并学习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个谦卑就带来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在十节彼得就说是这个全班的恩典。那这位全班恩典的神，他要借着就是我们所经过暂时的苦难，要来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加强我们，并给我们立定根基。那我们要经历这样的恩典，关键就在于我们服不服。那我们能够服，是因为我们愿意谦卑， 那谦卑就叫我们能够顺服，并且顺服就叫这个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所以当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苦难中借着恩典被成全、被坚固、被加强并立定根基。阿们，阿们。那到了最后，在十二节，彼得也劝勉说，我们要充分认识神真实的恩典。那这也是彼得他亲身的经历。那这个真实的恩典，就是十节所说到这个全班的恩典。所以彼得在第二小点就说，彼得嘱咐信徒要进入这恩典，并在其中站住。因为这个恩典能够使我们有份基督的苦难，并且叫我们在三一神里被成全、被坚固、被加强，并给我们立定根基。那最后就有圣徒的问安，还有最后说到愿平安与在基督里的信徒同在。这个平安是恩典的结果，来自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那当我们享受神在一章的二节说到他是正在繁增并已经繁增的恩典，还有四章十节说到诸般的恩典，还有刚刚五章十节跟十二节讲到这个全班的恩典和真实的恩典，要做我们在神行政之下基督徒生活内容的实际，就会带进一个结果，就是与神与人 都是平安的光景。
阿们。好，我是潘胜良弟兄。好，那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段，我们看见我们有份于三一神完整的救恩，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因此到了第二段，我们需要过一个有佳美品性的生活。但弟兄姊妹，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会遭遇什么呢？逼迫、苦难和反对，这对我们和当时的犹太信徒都是一种的困扰。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的第三部分就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并行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环境情形，都是出自于神的审判。Amen。弟兄姊妹，你也喜欢审判吗？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审判有正确的认识。好，神如何审判呢？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三节，神乃是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他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彼后的三章十三节，是为了使神能够得着一个充满义的新天新地。弟兄姊妹，今天地上满了不义的事情，神需要借着他的审判来清理一切的不义，使他得着一个新天新地。那神如何来做这事呢？在彼得前书的生命读经第三十篇，彼得前书生命读经的第三十篇，那里我们看见神行政的审判有三个阶段。在现今，神审判他的信徒，要在我们身上除去一切的不义。我们若伏在神的管教之下，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份于千年国，作为我们的赏赐。但如果我们不伏在神的手下，到那时我们还是要受管教，那对我们乃是时代的刑罚。但是当这千年国之后，就要进入新天新地，神要得着一个充满义的新宇宙。那弟兄姊妹，神的审判从谁开始啊？从神的家开始。那神审判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两个目的。在彼前四章一节，这里说到我们受过苦就怎么样呢？与罪断绝。弟兄姊妹，我们受苦是有益的，受苦使我们与罪断绝，使我们不从人的情欲，而能够从我们能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这乃是神审判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好，我们请一同读一下下面这段话红字的部分。苦难限制我们的情欲，并保守我们在神的，我们不该苦难。 Amen。 苦难对我们是有益的。那神审判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在彼前四章十二节说到有火炼的试验。弟兄姊妹，神的审判对我们乃是火炼的试验，这就是比前一章说到那信心的试验，它比经过火之金子的试验更为怎么样呢？宝贵。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审判是宝贵的。为什么是宝贵的呢？好，在生命读经三百一十页那里说到，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杂质，神借着审判来炼净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质， 好使我们里面那神圣的生命能够长大。弟兄姊妹，审判是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但是呢，我们在审判底下会不会喜乐啊？有忧愁和挂虑啊？那怎么办呢？嘿，在彼前五章那里给我们三个正确的态度。第一，我们需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第二，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最后，我们需要谨守并谨喜。弟兄姊妹，我们所遭遇一切的苦难都是从神来的，但我们的忧虑和挂虑是从撒旦来的。那些忧虑只是撒旦在那里吼叫而已，我们不需要怕他，我们只需要将忧虑卸给神。然后呢，我们若有这样正确的态度，伏在神的手下，我们就要邀来这位全班恩典的神，他要在我们战胜苦难之后亲自的来成全我们，他要用恩典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加强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苦难和逼迫是短暂的，但是神要赐给我们全班的恩典来供应我们，并且把我们带进永远的荣耀里。
我是灵王丽美姊妹，我们我要见证的主题是在神的行政下经过火炼的试验，经历神生命的炼净。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小事情，其实都在神行政的管理之下。我们的神是一位爱的神，他总是乐意施恩赐福给我们。但是在彼得前书这里，你可以看见，当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有苦难和逼迫，如同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时，不要以为奇怪，阿们，因为这是神的审判啊，为要管教我们，炼尽我们身上的杂质。1993年的12月，我们到俄国开展。我第一胎怀孕呢就小产，也就是流产。那时候我们刚到俄国不久，也不晓得要去哪间医院，我们就只能够在家里把它处理了，并且也就只能够躺，就是卧床休养。那个时候，我一面心里当然非常的难过，但一面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为着你来到这个这么遥远寒冷的地方，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感谢主，过两天，有一对夫妇来看望我们，他给了我一些信息的录音带，感谢主，借着这些信息的供应，把我从我这个心思的许多的疑问里面带出来，把我带到这个灵的深处，跟主有交通。在交通中呢，主就摸着我一件事，就是我对一位领头的弟兄，有叛逆和不服。阿们，这个感谢主，我向着主有很多的悔改和认罪，求他赦免我。但是一面我也就真的是从心的深处涌出对主的感谢和赞美，感谢他借着环境炼尽我这个叛逆的性情，阿们，使我能够用圣和义来侍奉他。正如彼得前书来，我们一起读到4章13节，劝勉我们说，倒要照着我们有份于基督苦难的多少而欢乐，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喜乐欢腾。
阿们，我是宋平怡姊妹，然后见证按着神监督牧养神的群羊。很宝贝，这个彼得在五章的前面呢，就插进一段关于牧养人鼓励的话。那这段话不仅是对着教会中的长老说的，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位有心愿牧养人的人说的。阿们，我很宝贝，他这边说到，我们要牧养我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这里说到监督呢，就是指殷勤留意，要晓得情况如何。这个牧人他监督他的群羊，目的不是为着谁对谁错，乃是要知道群羊的需要，好按着他们的需要来牧养他们。对，并且这个 他们的他牧人的监督还是按着神的，就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而不是按着人的偏好、兴趣和目的。宝贝，这个彼得在这里鼓励我们说，我们在这里需要牧养神的群羊。在过程中，我们在牧养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卓越的经历与基督同受苦。不知道大家出去牧养人做家聚会的时候，会不会常常觉得魂里受苦呢？但是没有问题，因为过程中这位神要用全班的恩典来供应我们。请我们若是忠心的这样去牧养人，至终我们还要得着牧长的赏赐。在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正好是我在家聚会上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觉得好像牧养的人没有什么进步，也不知道我的牧养到底有没有切中人的需要。但当我把这段经文带进祷告里的时候，主就光照我，我需要更多的按着神牧养。我从前的牧养可能都按着我自己的经历，按着我的感觉，所以当没有结果不如我预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神告诉我，我需要殷勤的留意人的需要，并且要更多的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哦，在主的面前与主核对该如何的牧养他们。宝贝，牧养人不是我们人自己的工作，是神调着我们，我们与他示意一同的来做。那虽然我还在操练的过程中，那我愿意继续跟随我的牧长基督，忠心的牧养他所托付给我的羊群。
阿们。我是吴教安弟兄，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彼得前书的总结。那弟兄姊妹，读这个听完弟兄姊妹的展览，你到底有多少印象呢？好，给大家五个重点，非常的重要。你抓到这五个重点，你就把彼得前书抓起来了。第一个，彼得刚开始讲到，他是在三一神工作下的一般的寄居者，他们要经历一件事，叫做神完全的救恩。不仅有起初的阶段、长进的阶段，还有最终的结果，要得着荣耀。那这个结果啊，还不只是经历这个，在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这完全救恩，带进两个比较具体的结果。第一个，叫他们过一种生活，叫做圣别的生活，使他们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成为圣的。第二个呢，结果使他们有一个弟兄的下爱，叫他们这个爱弟兄是没有假冒的，满了彼此热切的相爱。第二个结果在第二章那里就讲到，他们需要怎样呢？切慕那纯净的话奶，叫他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他们长大之后呢，有三个结果。第一个，他们被变化成为这个活石，活石被变化，还要第二个要建造成为属灵的殿。第三呢，他们要成为圣别的祭司祭祀，君尊的启示，在那里宣扬那召他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在这宣扬过程中就做神的彰显。第三个，讲到第二章后半段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的生活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有一个佳美品性的生活的时候，是会遭受一个苦难的，会受到人的逼迫，受有冤屈之苦，是有苦难的。第四个呢，看到说在苦难中需要有什么呢？长老的牧养。其实在很多环境中，我们知道要倚靠主，但是若是没有长老在那里牧养神的群羊，许多的圣徒没办法从其中经过。所以呢，他不仅给长老有托付要去牧养神的群羊，可以看见长老是有怎样的，有赏赐的，能够得着那个不能朽坏荣耀的冠冕。第五个是讲到神大能的手，就看到神这些的炼净和对付，有一些的苦难啊，是叫我们谦卑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当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至终是要被带到荣耀里去的。他的目标是我们得着荣耀，在过程中有全班恩典的神在那里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在那里使我们立即根基，至终要把我们带到荣耀。这就是彼得前书给我们看到五个重要的点。第二呢，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题是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这个神的行政和基督徒的生活，在彼得的著作中特别提出来， 它是呢成对的，它是并行的提到。一面来说，神是有怎样呢？是有他的行政，是要把我们啊有一些的审判，有些的对付，有一些的管教，使我们能够成熟，是不是呢？在这环境中，我们临到我们身上的，常常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的逼迫，有一些的苦难。所以这个两个是同时并行的。在过程中，我们不仅是有神的行政，他在行政中给我们一个供应，这个供应就叫做恩典。所以这有一个恩典供应我们。所以彼得啊，在书信中常常强调恩典。恩典中之后带我们经历什么呢？有一个信心，甚至得着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样呢？顺服，我们能够服从一切的神的制度，我们能够这个像奴仆能够服从，甚至乖僻的主人也能够服从，妻子能够服从丈夫，甚至年幼的能够服从年老的，甚至我们都能够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当我们顺服的时候，自然而然带进更多的这样恩典，它会繁增的。所以呢，他就讲到啊，当我们受冤亲之苦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在神是甜美的，这甜美之一就是恩典。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更多的得着恩典。那这样的呢，就使我们过一种在神行政下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显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凭着圣别敬畏行事为人，使我们能够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成为圣的。第二个是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第三个，将我们的魂就能够交与信实的创造者。第四个，将我们像罪死了，像义活的，我们能够脱开罪的捆绑，我们能够让像义就在神的行政中，像神是正确的，像神来活着。那这个啊，不是我们能够，这都是有他的供备的。所以呢，我们能够凭着敬畏行事为人，是因为在一章那里有讲到预言要得的恩典，这个救恩，还有全然我们能够寄望于恩典，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圣别的行事为人。第二呢，当神赐恩给我们这样谦卑的人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能够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第三，我们能够将魂交与信实的创造者，是因为我们在四章末了结束之后，马上就提到长老的牧养。我们自己不容易，但借着有人牧养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能够将一切的这些难处，将我们的魂都交给主。第四个呢，我们能够像罪死了，像义活着呢，是因为前面讲到我们呢受冤屈之苦，乃是恩典，乃是甜美的，就在神乃是恩典的。借着这恩典的供应，使我们能够跟随着基督的榜样而经历像罪死了，像义活着。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在这卷书信特别特别强调一个供备，就是刚才我讲的恩典。所以啊，他在最后的讲到说啊，有一个叫做全班恩典的神在那里啊，亲自来圣别我们，成全我们。但是呢，一面来说神在那里做，但是在地上需要有一般人叫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成为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在那里供应恩典。彼得特别讲到这些恩典啊，是保罗没有提到的。第一个讲到生命的恩典，我们接受这生命，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一种恩典。这恩典经历的过，它是会怎样呢？是会繁增的，成为繁增的恩典。那不仅是有繁增的恩典，当我们更多变多方各种不同的经历这恩典的时候，成为这诸般的恩典，至终成为全般的恩典，就是神真实的恩典，一再的来供应我们，加强我们，使我们能够立定根基。当我们享受这恩典，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平安。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将一切在这审判之下，在这苦难之中，我们经历到一个结果，就是有平安。我们不仅是对神有平安，我们能够对人也有平安。所以呢，这本书虽然满了神的行政，但是却有神圣的供备，使我们经历恩典，结果就使我们与神与人都有平安的光景。 求主得着我们都是这样的来经历神所安排的行政，过基督徒的生活。
阿们。弟兄姊妹们，他们交通的好不好啊？阿们。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阿们。好，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些鼓励呢？因为啊，他们准备这篇信息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光是准备这个投影片也准备了两周的时间。在他们交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生病的情形啊，他们今天上来的时候啊，这段时间他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是身体不舒服的啊，但是他们经历那个神诸般的恩典啊，在这里感觉上面满了神圣生命的供应啊。那这里面呢，我讲到说彼得前书它有一个主题是什么，弟兄姊妹？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一讲到神的行政，就跟审判有关系。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而言，就是患难和逼迫啊。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他讲到说，叫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仍会毁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啊，好叫我们在什么，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显得为什么，可得什么，可得称赞、尊贵和荣耀。在这一节里面，弟兄姊妹，什么是宝贵的？在你的领会里面，什么是宝贵的？一章七节，是信心宝贵呢，还是试验宝贵？这里面讲到的是试验宝贵。为什么宝贵呢？一切的什么患难逼迫临到我们的试验，为什么会宝贵？因为这些试验好叫我们在什么，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因为经过了试验，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在我们身上有尊贵和荣耀。它是一个什么，一切的逼迫患难和试验带来一个积极正面的目的，就是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显得可得称赞，显得尊贵和荣耀。所以说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就说有一个试验在我们身上，叫做宝贵的试验啊。所有弟兄姊妹啊，面对一切的为难的环境不要害怕，那是我们的祝福啊。一切的患难逼迫无非有一个目的，叫我们这个人在神显现的时候可得尊贵称赞与荣耀。好，那接下来呢，我有一个负担啊，弟兄姊妹，他们这个投影片是怎么制作的啊？我愿意讲一下投影片制作的一个原则啊。讲到在2005年，在14年前的6月4号，那个时候香条的弟兄们针对一位离开我们的异义者写了一封书信，那里面的书信呢、有一个重点啊，就点出我们今时代主恢复的儿女该对这份职事该有怎样的态度和一种呈现。那些香条的弟兄们对这份异义者说什么呢？他说，因着我们香条的路，借着我们丰富重新讲说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啊，能够什么供应众圣徒，使我们什么，使与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使听见接受这份职事的人能够感受到这班香条的弟兄们对这份职事有相同的重点、相同的味道、相同高油的涂抹啊。这封书信写在2005年6月4号那封书信上面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上网查一下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表达啊深言的时候，是不是让弟兄姊妹听到的不是我个人的发表，不是我个人的感觉，乃是与倪弟兄和李弟兄有什么相同的重点、相同的味道、相同高油的涂抹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做任何一个书面资料，包含弟兄姊妹你们在你们的申言的训练的里面啊，都要什么以这个当作我们申言的原则啊。我的说话尽量不说自己的说话，尽量没有自己的发表啊。我所说的和倪弟兄和李弟兄是什么相同的味道、相同的重点、相同高油的涂抹。那怎么过程呢？就是刚刚弟兄所讲到的，我们借着丰富的重新讲说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啊。弟兄姊妹，这需要我们的导言备讲啊。这里面的投影片你会发到一个重点
啊，这个投影片有个重点，就是什么？在每一个投影片那么精彩的投影片下面，绝对不是这些弟兄和姊妹们个别的发表感觉啊，那个印象，他们都是根据生命读经来的啊。所以说，你们若是愿意的话，你们到知识室那边去把他们最新版的啊，这个版本还不是最新的，他们到了今天早上有一个最新的版本，你们把那个版本啊 download 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页丰富的投影片的下面都不是自己的发表，都是出自倪弟兄，都是出自李弟兄生命读经的发表。好，那另外一个呢，他们在做这个所谓的大纲的思路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大纲的思路从哪边来？第一个，从圣经的本文来；第二个，他们从什么圣经恢复本的那个什么纲目里面来。但是啊，因为他们今天已经什么深入到大纲中纲下面的细点的时候，几乎在圣经的恢复本上面的大纲是看不到的。那他们从哪边截取的呢？他们是从恢复本的那个这个生命读经里面来的。李弟兄呢，他的宝贵就在什么？他对每一段的圣经的经文的解释，当他没有办法丰富的放在这个恢复本圣经的时候呢，他会在生命读经里面为这段经文的注解、这段经历的发表下一个非常精炼的什么一个标语。那个标语成了我们什么串思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思路的一个流程啊。所以说在这里我只有讲两个负担。第一个，弟兄姊妹，在主的恢复的里面，我们尽量不说自己的话啊，我们要对这份职事有充分的导言备讲。尤其第二个负担，在我们做书面资料的时候，千万让读的人读到的是满有倪弟兄、李弟兄那份执事的味道、重点和高油的涂抹，没有半个字是出自于我自己的感觉和印象，好吧？我盼望不管耳后的声言，不管我们耳后做任何的书面资料，盼望这段弟兄们的话成了我们耳后的一个制作文章或制作这个书面资料和声言的原则。好，愿主祝福他的恢复。